变天新预言出现，习近平或严防南方。以战足淡，以色列摧毁哈马斯50个目标。声势浩大，纽约布鲁伦打倒中共退党大游行。政府沦为黑社会，成都警当街捉荷兰记者。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3月4号星期一，欢迎收看新闻热点，我是丽珊，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自从我们的频道推出三高代谢宝以来，我们不断收到正面反馈。张先生购买后留下5星级的用户好评，他说良好的购买体验，送货亦都很快，目前效果还不错，下次还会购买。来自德州的李先生为了他的太太购买了三高代谢宝，只是用了一个月，他的血糖就从 7.1 降到了 6.4， 他觉得效果很好，已经回购了3次还送给朋友。三高代谢宝不单只针对高血糖、高血脂、高血压等问题的食疗补充品，它还是一种全面的保健方案，透过激活身体的自我疗愈力来改善使用者的睡眠品质和精神体力，亦都显著提升了肝脏和肾脏的功能。三高代谢宝是更自然、更健康的选择。详情请见健康520网站。如果你有任何问题，欢迎在520网站留言，专家会为你答疑。2024年进入第三个月，社会的动乱和人心衰败令中国大陆人心思变，很多人都在盼望共产党早日灭亡，讨论中南海何时变天。近期一位出身家传600年中医世家的女英中医大姑推算中共国运，做出惊人预言，提到中国南方可能有类似地方诸侯造反的事变。很多预言流传经久不衰，天象的变化伴随着人间的变数。旅居英国的中医大夫舒荣女士出身家传600年的中医世家，她不单止深谙医道，亦对疫学有独到的研究。去年12月27号，她在海外青英论坛推算中共国运，从传统文化的角度希望民众趋吉避凶。舒荣用周易推算2024年地上的能量和天上的能量，星体的能量对冲，全世界都是战火四起，而且还会有新的战火出现，需要留意南方国家和南中国海这个海域。他指出2024年中国内部政治上的战火，也就是内部权力斗争，亦都会升级，中共党魁习近平会成为众矢之的，权力会进一步削弱，而且南方会有一股反政府势力会越来越强盛。但舒荣推算2024年他还是不会落台。他说到了2025年，习近平就会出现一个很大的麻烦，他会失去权力，取代他的人很可能是体制里头的人。这个人刚上台的时候非常之迷茫，不知道应该往何处去，是抛弃中共，亦或是继续延续习近平的道路走下去。但是很快会得到高人的指点，他就开始清除共产主义的因素，有更多人帮助他，正义的力量都会融入来，将那些不好的东西逐步地清除走，令整个社会回归到一个传统的清明的状态。到了2029年的时候，基本上这个工作就结束了。这个时候大家就可以回到一个正常的状态中生活，中国人才真正地活得似个人，有道德，有尊严。时评人士徐克认为，舒荣的这个预言首先就世界战火的预言符合天下大势。徐克分析南方国家比如中非、中印都有可能生起战火，至于台湾则是另一种战争的表现，可能比明住来的战争更加凶险。但南方亦都可以是中国的南边，而在中国内部习家军已经开始内讧，没人真心忠于习近平，只是为了利益暂时苟合。用评论人士王克的话来讲，就是20大之后，习近平权力达到了顶峰，但是他的权威、他的影响力到了低谷，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反差。对照这种情形，舒荣的预言也都有了更多的准确性。那取代习近平的人会是谁呢？舒荣说将要出来取代习近平的人可能是体制内的人。时评人士徐克认为未必是已经升上高位的习家军， 而好可能是中层的有大志者。他们早就读过九平共产党，可能秘密结成了联盟反习近平。另外，舒荣预测中亦都不排除取代习近平的人是体制外的人。徐克说，他对于南方有变天新势力有所相信，一是基于传统，中国南方从清末以来就是变革或者革命的热土，无论孙中山早期的活动，到武昌起义，再到护国战争、北伐战争，即使是中共自己的所谓改革开放，亦要在南方开始搞。另一个令他期待南方起事的原因，就是他从国内南方省份出来的老友告诉他，他们这些富豪的秘密圈子虽以文人为主，但是亦有体制内外角色人等，包括中层的官员，甚至有看守所的警察。他们长年智慧在这里做一些革命的准备，并认为自己首先是启蒙者。他的朋友说，他们中部分人选择出来，但主力还在大陆，特别是体制内的亦出不到来，干脆做卧底。徐克说，对于反叛在南方的新预言，习近平可能早就已经掌握，不排除他已经下令严防南方，首先盯紧高官大员和军队武警的高层，但这个可能更加引起内部的反感，中国短期内变天的可能性将会进一步增大。之前美国高级官员3月2号表示，以色列已经同意暂停战斗6个礼拜的框架，现在取决于哈马斯是否同意释放人质。哈马斯的一名高级官员3月3号声称，如果以色列在目前的谈判中接受这个恐怖组织的要求，加沙停火可以在24到48小时内实现，但是由于哈马斯拒绝向以色列提供活着的人质名单，谈判陷入僵局。以色列代表团预计将于礼拜日3月3号稍后抵达埃及首都，不过一位了解会谈情况的消息人士重申，在收到其要求活着人质名单之前，以色列是不会派出一个小组。哈马斯官员仍然单方面提出要求，说作为停战协议的一部分，哈马斯要求每日至少有400到500辆运载食物、药品和燃料的卡车进入加沙。而几日前，以色列运往加沙的食品和药品的卡车却受到加沙人的空抢，造成几十人死亡。以色列这个礼拜将会尝试新的解决方案，向加沙北部运送人道主义物资。这位官员表示，一种选择是由以色列国防军保护车队，而不将其移交当地警卫。车队亦有可能通过北部和以色列接壤的边境进入加沙地带，而不是通过南部的海雷姆沙落姆。但以色列一个最实际的行动是，以色列国防军一夜之间摧毁了汉尤尼斯西部恐怖组织的大约50个目标。以色列军方3月3号通报，以色列军加强了在加沙走廊南部重镇汉尤尼斯的军事行动。在当日的一波闪电式空袭和炮击中，以色列空军和炮兵配合，在大约6分钟内击中了大约50个哈马斯目标。以色列军的通报说，空袭期间部队击中了恐怖分子的基础设施，并且消灭了都市区域民用设施内的哈马斯恐怖分子。另外有最新的消息显示，曾在10月7号哈马斯的恐怖袭击中，有3个参与绑架、掠杀、游论以色列女性的巴基斯坦恶棍已经全部被以色列军队消灭，亦就是照片中的3个所谓平民。网友纷纷拍手称快，干得漂亮，虽远必诛，善恶有报，好遗憾未能审判，对待人形野兽除恶无尽。路透社表示，新的停火协议不会满足哈马斯有关终止战争的核心要求。而一位哈马斯消息人士说，哈马斯仍然希望达成一项一揽子的交易。埃及的斡旋者建议，以哈双方将这些问题先放一边，并保证留待以后解决。有分析指，以色列军今次的空袭行动意在施压哈马斯，促其妥协，以达成通过较长时间的休战，来换回人质中的妇女、儿童、老人和伤员的目标。我是希望之声 TV 记者余明，现在是3月3号中午12点，在纽约市华人社区布鲁伦八大道上，为纪念九平共产党发表20周年， 声援全球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超过了4亿2600万人，打倒中共恶魔的活动在这里举行，有上千人参加了这次盛大的游行。游行队伍由三大方阵组成，第一方阵是法轮大法好，由威武雄壮的法轮大法天降乐团开路打头阵，接着是在巨幅法轮大法好的横幅推车，中英民转法轮书模、西人武龙队、动工功法展示、旋转的法轮图形、莲花舞蹈队、彩旗阵以及太鼓表演。游行组织者易中元表示，第二方阵是停止迫害法轮功，由大型横幅推车、停止迫害的中英文横幅和展板等组成，揭露中共自1999年7月20日至今对法轮功长达25年的残酷迫害。二月末，大纪元曾经发表报道 FBI 挫败天津间谍在美的秘密行动，讲述了中共间谍陈君如飞蛾扑火般走向毁灭的可悲经历。中共迫害法轮功靠的就是栽赃陷害。中共迫害法轮功的20多年，全世界法轮功学员持续不断地揭露中共的谎言20多年，令到很多民众了解了真相。曾经是小粉红的观看游行的路人黄音，我是从2011年的时候刚开始留学，那时亦都是一个小粉红，后来慢慢知道了一些8964啊这些中共的一些暴行，我才真正地知道当时我是多么天真。六年级学生 Monia 说，我觉得要马上停止这些好人的迫害，这些人有家庭有信仰，我为这些不公平的待遇鸣不平，对这些好人的迫害简直是匪夷所思。纽约的城市大学老师史蒂夫格兰国说，练法轮功的人看上去都很祥和，这些今日能够在这里游行的人士是非常幸运的，因为在美国这一片自由的土地上，他们可以自由地继续他们的信仰和修炼，我觉得他们是幸运的，是被神选择的，能够逃脱中共的魔掌，在这里为还在中国被迫害的上亿人发声。九评共产党发表于2004年11月19号，引发退出中共大潮，近年来有越来越多的人通过走线的途径投奔到美国，逃离了中国。在观看游行的人群中，有些是刚刚走线来到美国的华人，有些是来到美国后第一次观看这么盛大的游行。走线民众张梦丹说，我觉得意义特别深远，因为我相信很多人会看到中国共产党的邪恶的一面，会了解一个真相，然后有一天中国共产党会瓦解，因为他自己本身就是一个错误的体制。我特别希望我国内的亲戚啊、朋友啊，能够进行三退，因为平时我也都会跟我的朋友讲，传达我的这些理念，我希望他们远离中国共产党，远离邪恶。中国民主人权联盟盟主中国阵线主席金秀雄表示，我认为法轮功朋友掀起的退党退团退队活动，这个是一个形成非常大的趋势的大的运动，这个就好像推倒防火墙，推倒他的高楼大厦，是从每一块砖开始，取消共匪的合法权利，而且使他的真正的纸老虎现象，这个令大家看得越来越清。游行现场有很多民众影相、录影、驻足观看，亦有很多明白真相的民众当场做了三退，为自己选择了美好的未来。以上是希望之星 TV 记者宇明、九江、童恩、比珍、Susan、思琪、纽约采访报道。荷兰公共广播公司旗下的媒体 NOS 驻北京记者斯乔尔德登达斯近日在四川成都采访民众维权时，被便衣和警察推倒在地，随后被捉走，事件引发国际关注。3月2号荷兰 NOS 报道，他们的记者斯乔尔德登达斯在四川成都采访四川信托爆煲民众维权的时候，记者正试图靠近维权人士，便衣和警察就一拥而上，将他推倒，抢走了他的咪和背包，并用黑色的遮遮挡住了他们的镜头，之后更将其押上警车，还在车上没收了他们的设备。几个钟头之后，他们才被释放并回到现场，但是维权的人已经不见了。根据斯乔尔德登达斯在 NOS 网站上发表的报道，当他们接近现场的时候， 大批官员已经出动，并且进行了干预。一名便衣警察在我们被拖离人群的时候，一面大声地驱赶往前走，一面夺走我们的相机和智能手机。我们被拘留在附近的一个警察局里面长达两个钟头。在我们回到去的时候，保安和便衣警察在这警戒，员工拒绝接受我们的采访，示威者已经消失了。3月1号，驻华外国记者协会对此发表声明，表示极为不安。由于中共的镇压涉及到外国记者，令中共亦都相当紧张，丑行要公诸天下。同一日，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毛宁马上在例行记者会上耍太极，说不了解具体情况，又反过来教训外国驻华记者，亦应该遵守中国的法律法规。对此，有网民嘲笑中共警察的愚蠢。外国记者的受众本来在外国，怎样采访都不会在中国扩大银行维权的影响。但是这样打同捉记者就扩大了问题了。个人觉得现在中共越来越愚蠢。我还想说，中共鹰犬没一只是无辜的。那些打压维权人士、捉记者的，以后亦会成为受害者的时候，就是罪有应得。讽刺的是，去年11月，中共宣布单方面对荷兰、德国和法国等国实行为期一年的15天免签证旅行。有网友在荷兰记者被捉短片下留言提醒，没事就不要去大号北韩。还有人建议，亦在荷兰以平等待遇对待大陆记者，令到他们采访不到任何消息。什么叫无法无天？好真实的一幕，他们就是这样被世界孤立的。这一期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订阅和分享，这个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多谢收看，我们下次再见。